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9月10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11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1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俄国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佛罗伦萨飓风来临，美国东部三州撤离近百万人。巴黎持刀袭击案七人受伤，疑凶被拘，过路人用地滚球狠砸作案人。阿里巴巴新掌门人张勇曾经是马云口中最讨厌的上海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习近平将赴俄国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9月11日至13日，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将在俄罗斯的远东城市弗拉迪奥斯托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赴俄罗斯弗拉迪奥斯托克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另外，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汉辉本月9日在吹风会上表示，此次习近平赴俄出席东方经济论坛体现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面对美国的压力，中俄两国会有哪些联手合作项目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本月7日宣布说，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1日至12日赴俄罗斯的弗拉迪奥斯托克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汉辉当天在吹风会上对媒体表示说，今明两年是两国元首确定的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双方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两国地方领导人会话，以远东合作为良好试验和示范，充分发挥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长江、伏尔加河两大地方合作机制的平台作用，推动更多远东合作目的的就职，同时充分调动两国更多的地方性合作交流积极性，促进相关地方的全面纵深发展。刚刚走马上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10日在新一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讲话，点名批评缅甸和中国少数民族政策，同时呼吁西方国家不要为阻止移民进入竖起高墙，并对一些进入美国后被与家人隔离的移民儿童状况深表担忧。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瑞迪更多的介绍。
9月10日，第39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在日内瓦开幕。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前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在会上发表他上任以来的首次讲话。根据法新社获得的讲话稿，巴切莱特点名中国对新疆地区大批维吾尔族以及一些其他穆斯林族群人士遭任意关押的指控深表关注。他表示，根据这些报告的内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署呼吁中国政府允许该机构观察员进入中国各个地区，并希望能够就这些议题与中国展开讨论。今年8月，联合国一个人权事务委员会指责中国任意关押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族群人士，认为目前在押或曾经遭受关押的人数达到百万人。法新社在这则报道中强调，法新社未能核实这一数据是否准确。第39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10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当天，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也发表报告，指责中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在一些所谓的在教育中心任意关押新疆伊斯兰信仰的公民。不过，被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点名的不只有中国。首先被巴切莱特点名的是缅甸，他呼吁成立国际机构，采集针对伊斯兰信仰的罗兴亚人的严重罪行的证据，补充国际刑事法院关于2017年缅甸大举驱逐罗兴亚人行动的调查。巴切莱特也特别提到一些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他对欧洲联盟试图在境外设置阻止移民进入的平台的努力感到不安，尤其对美国近500名移民儿童被与家长隔离，而且至今无法与家人团圆的情况深表关注。
9月9日，北京当局向首都最大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北京西安教会发出取缔决定书。请听本台常驻北京记者拉加德对家庭教会人士的专访。
我们教会是属于家庭教会，2007年开始，现在将近有1500多人，跟政府也有一些摩擦过去，但是还是总体上都能处理好。但今年4月份开始，政府突然要装24个摄像头在我们的礼堂里，我们拒绝以后，他们就动用了10000多次的人力，要找我们的会众，施加压力、恐吓，说你们是邪教、政治不正确，还有非法聚会等名，施加压力。然后星期天呢，我们有几场礼拜都做完了以后，他们下午5点钟左右突然来了70多人，然后控制了我们的场地，然后向我们宣布这个你的教会取缔了，然后要砸我们的会标、我们的意向等等。
决定书由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发放，指北京西安教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开展活动，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因此决定即日依法取缔西安教会及其下设的机构，并收缴非法宣传资料。当局发出的通告指出，西安教会扰乱社会组织管理秩序，未经政府批准设立宗教场所，违反宗教事务条例。通告又称，国家尊重公民信仰自由及保护正常宗教活动，但强调附带条件，广大信教群众要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到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参加活动，既做好公民又做好信徒。中国基督教会一直分为官方认为的三自教会和非官方的家庭教会，或称地下教会。今年2月实施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要求宗教场所必须向政府登记，否则就属于违法。巴勒斯坦多方谴责美国决定关闭巴铁组织驻华盛顿的办事处。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廷更详细的报道。
在美国决定冻结巴勒斯坦援助之后，美国方面星期一宣布关闭巴铁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巴铁组织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埃里卡特发表声明说，巴方得到正式通知，美国决定关闭巴铁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一时对巴方持续敦促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以色列战争罪行的惩罚。针对美国决定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巴勒斯坦多个方面10号纷纷表态，谴责美国此举是对以色列战争罪行的保护，巴方将敦促国际刑事法院加快对以色列的罪行展开调查。埃里卡特说，美国关闭巴铁组织办事处，切断对巴勒斯坦人民援助资金等一系列决定，不能动摇巴勒斯坦人民继续用法律和政治手段维护权利的意志。巴方将继续在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寻求公正的活动，敦促其加快对以色列罪行展开刑事调查。巴铁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代表胡萨姆·佐姆洛特发表声明说，美国的这一决定是对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犯下的战争罪行和反人道主义罪行的保护。他说，美国的决定将促使巴方向国际刑事法院施压，以加快对以色列的审判。巴铁组织最高权力机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发表声明说，这是对国际法的公然侵犯，巴勒斯坦人民不会放弃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实现难民回归等权利。巴勒斯坦政府、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也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决定，称此举只会加剧整个地区的紧张和不安，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应对美国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事业的侵犯。
法新社柏林十日报道称，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一对极右派在示威中高喊纳粹口号一事表示愤怒。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继德国东部城市开姆尼兹八月底爆发极右骚乱后，同处该国东部的城镇克腾本月九日再度发生极右示威，原因是八日晚间这个城镇的一名22岁男性在一处游乐场和两名阿富汗籍的在德难民发生了肢体冲突后出现急性心脏衰竭而去世。虽然死因与外部伤害可能并无直接关联，但克腾当地九日爆发了示威游行。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约2500人参与了当天的游行，其中有约500名分别来自附近3个州的极右分子。这些示威者在克腾市内穿行，呼喊“谁不爱德国就应该离开德国”“我们不要难民营”等口号。德国媒体播放的一段视频显示，部分示威者高呼了纳粹主义口号。对此，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塞贝特十日表示，在克腾发生了人群公开呼喊纳粹口号的事情，德国政府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他也对在克腾去世的男子表示哀悼，并认为嫌犯是否要承担责任，要承担何种责任，应当由警方和检方来调查澄清。
正在逼近美国东岸及东南岸的热带风暴佛罗伦萨估计将于十日增强飓风。佛罗伦萨的风速达到75英里每小时，目前在百慕大东约750英里处。预计飓风正在以每小时6英里的速度向西移动。美国东部北卡莱罗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及弗吉尼亚州准备疏散100万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提醒到，其风力于九日急剧增加。天气预报预计，佛罗伦萨将于13日登陆美国东南岸，或引发水侵、狂风以致风暴。位于福州曼哈顿的国家飓风中心说，现时已经目百达的佛罗伦萨风速最高可达时速100公里，正以时速9公里向西移动。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以及弗吉尼亚州已经先后进入紧急状态。各州政府呼吁市民准备好饮食、药物等，以迎接快来的风暴。九日晚，法国巴黎发生一起持刀砍人事件，造成7人受伤，其中4人受了重伤。一男子持刀和铁棍行凶之后遭警察拘捕。警方表示，目前无任何的证据证明这是一起恐怖行动。法国警察镇压犯罪大队在获得报警之后3分钟赶至现场。事件发生在九日晚23点之前，地点在巴黎市区北部19区乌尔克运河的旁边，河两边各有一个电影院。一名在现场的告诉记者，他眼见着一个人用刀砍人，他和好几个伙伴用地滚球砸向行凶的人，行凶者头部受伤被送往医院。另据当地人告诉记者，行凶者吸过毒。法国媒体还报道说，他抽了快克，快克是一种可卡因毒品。一名影院警卫见证经过，行凶者攻击数人之后，两名男子试图将其制服，但是费把手中的铁棍投向追他的这两名男子，然后掏出一把刀子。在行凶事件中，7人被击伤，其中4人伤势非常严重，4人中有2人是英国游客。据接近警方的消息还称，一名据信是阿富汗国籍的人士向街上素不相识的行人发起了进攻。阿里巴巴主席马云9月10日宣布说，明年将把主席的大位交给执行长张勇。张勇从2015年接掌阿里巴巴执行长，他在公司里的名字叫做逍遥子。张勇曾是马云口中不喜欢的上海人，但靠着能力与业绩成为马云的接班人。中国经营报报道称，笑起来脸上有2个深深的酒窝，是这个闲和低调的 CEO 给人直接的印象。 而简洁的黑色黑裤、白色衬衫更是他平时最常见的装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9月11日星期二，下面再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家的政府都已对中国一带一路贷款和投资的沉重条款表达保留意见。巴基斯坦如果也成为这串骨牌效应的一环，将再次打击中国一带一路的雄心。众所周知，马来西亚政府更迭后，新政府在一带一路上的立场立即发生大翻盘性的变化，其他国家的示范效应也如期而至，巴基斯坦就是其中之一。巴基斯坦前板球明星伊姆兰·汗上月当选巴基斯坦总理后，成立了一个9人委员会来重新评估“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并可能重新评估2006年与中国签订的一些贸易协议。中巴经济走廊是2013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访问巴基斯坦时正式提出的，这之后中巴签署了51项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超过30项涉及中巴经济走廊。2015年4月中巴被定位为独一无二的所谓最高档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中巴经济走廊起点在中国新疆喀什，终点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全长3000公里，是一条包括公路、铁路、油气和光缆通道在内的贸易走廊。按照北京的设想，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旗舰与样板。对巴基斯坦新政府变卦的潜在风险，北京反应迅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在周日访问了巴基斯坦，他呼吁巴基斯坦新总理同意完成中巴经济走廊计划，促进两国关系。而巴基斯坦新任总理在会晤中国外长时也表示，与中国的友谊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致力于落实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但这些官方表态仍不足以掩饰从巴基斯坦新政府官员口中不断流露出来的怀疑论调。英国金融时报周日报道，巴基斯坦官员表示，新政府将审查一带一路投资，并同中国重新谈判一个10多年前签署的贸易协议。这些官员说，协议不合理的对中国公司有利。据介绍，中巴经济走廊计划总值高达620亿美元，是目前一带一路倡议中最大的一部分投资，包括巴基斯坦南部海岸瓜达尔港的大规模扩建计划、公路和铁路线，以及300亿美元的发电厂项目等。有巴基斯坦官员表示，上届政府在与中国政府谈判中巴经济走廊计划时表现糟糕，做出太多让步，让中国公司得到的税收优惠太多。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身为评估委员会成员的达乌德表示，该委员会将于本周首次开会，并将通盘考虑中巴经济走廊，梳理所有的效益和负担。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一切都搁置一年，以便我方好好决策。也许我们可以把中巴经济走廊再延后5年左右。巴基斯坦新政府的另外几位官员和顾问也认为，延长中巴经济走廊贷款的期限，并延长项目的时间框架，而不是彻底取消项目，是比较可取的选项。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一直存在着争议，因部分项目要经过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因此反对之声过去主要来自印度，但现在的怀疑之声却来自巴基斯坦内部。
原因之一是巴基斯坦正深陷一场金融危机，必须在未来几周内决定是否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30年来第13次纾困。目前巴基斯坦货币卢比所受的压力使偿还外币债务更加艰难。巴基斯坦新任财政部长告诉英国金融时报，他正在评估一项让伊斯兰堡方面避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的计划。接近政府的多名人士表示，该计划将涉及由中国，也许还有沙特提供新的贷款。今年8月初，在巴基斯坦面临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国际货币基金不要向该国提供将会补偿中巴经济走廊中国投资者的纾困。巴基斯坦曾经是美国在南亚的重要盟友之一，但一直带有两面性。特朗普上台后直言不讳指出，巴基斯坦是有两副面孔的盟友，因为巴安全部门一直接收美国的援助，一面却向塔利班等与美国及其盟友开战的恐怖组织提供庇护。据特朗普提供的数字，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已经达到约330亿美元，但美国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巴基斯坦军事情报部门操控着宗教狂热分子，部分目的是继续插手邻国阿富汗上演的大国博弈。因此美国暂停了对巴基斯坦方面20亿美元军事援助。这之后，巴基斯坦和美国关系紧张，转而深化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巴基斯坦喜欢称中国为全天候的朋友，因为中国始终如一地为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即使是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为惩罚巴基斯坦发展核计划而对其实施制裁时，这种供应也没有间断。2011年5月，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理访问中国时，为了表现对中国的狂热崇拜，甚至说我们就像分成两个国家的同一个民族。他还将巴基斯坦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比作毛泽东思想，热烈地赞美中国是国际事务中唯一一个理性的声音。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瑞典星期天举行的立法选举是9月10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在头版刊出的大字标题是：瑞典的政治模式因极右翼的突起而变得脆弱。在头版，法国世界报强调，9月9号星期天举行的瑞典议会选举没有能够产生明显的议会多数以组建政府。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左翼集团在349个议会席位中获得144个席位，而右翼阵营则获得了143个席位。另外，法国世界报强调极右翼在此次选举中取得了最为强劲的增长，获得了 17.6% 的选票，而2014年的时候，极右翼获得的选票为 12.9%。 极右翼的快速增长打破了传统的平衡的格局。在第二版的国际版面，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刊出的大字标题是：瑞典抵抗住了极右翼。在社论中，法国世界报则表示，瑞典是一个和其他欧盟成员国没有二致的国家。9月9号星期天的另一场大规模的活动，朝鲜建政70周年大阅兵，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的重点报道内容。该报就此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是：朝鲜为其70岁组织的阅兵活动没有挑衅。副标题写道：朝鲜在星期天与平壤举行的大阅兵中没有展示洲际弹道导弹。就朝鲜建政70周年大阅兵， 法国《世界报》刊出的另一个大字标题是朝鲜给他的大阅兵去核化，相关的副标题是朝鲜建政70周年的纪念仪式首先强调的是经济。相关的文章写道，炮声、整齐的脚步声、坦克、战斗机等等，这都像往常一样在此次大阅兵仪式上出现了。但是几个月前还在向人们展示的洲际弹道导弹这次却没有出现，而且在展示朝鲜历史以及当前政治重点的阅兵式上的战车上也没有任何和核武器有关的内容或者是元素。法国《世界报》的文章回顾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春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会晤，然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没有细节的去核化承诺。文章说，朝鲜建政70周年是将这些巨大的变化引入朝鲜的良机。朝鲜议会主席、朝鲜的名誉国家主席金永南就说，朝鲜劳动党决心通过让朝鲜拥有威慑性的武器，从而避免战争。金永南对成千上万名朝鲜人说，今后朝鲜要全力进行经济建设。随后在金正恩出现后，金永南更是呼吁朝鲜人要团结在金正恩的身边实现繁荣。就朝鲜70年阅兵式上的去核化，法国《世界报》表示，虽然自2017年11月以来朝鲜就没有发射导弹了，另外一年以来朝鲜也没有进行核试验了，朝鲜还爆破了其核试验场的入口，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朝鲜在进行全面的去核化。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王山编播的美国动向：中国基督教会遭受灭顶之灾，海外华人教会视而不见。
来自中国的消息表明，继2014年至2016年中共当局在浙江省大规模拆除基督教堂十字架后，最近在河南省又进行新一轮关闭教堂、拆除十字架、迫害基督徒的行动。中国的教会正遭受灭顶之灾，但是在美国乃至整个海外，几乎所有华人教会都对他们的中国教友遭受的苦难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中共在河南对基督教的迫害触目惊心。据美国华人基督教公益团契创办人刘怡牧师向媒体揭示，到目前为止，河南已拆除教堂十字架7000多个，远超出当年浙江拆除的1700个。当年浙江仅拆十字架，但河南这一次中共当局不仅拆十字架，而且对教会的活动蛮横干涉，比如不准儿童进入教堂，要求教徒做礼拜时唱国歌和唱红歌，要求牧师讲道不得只讲圣经，而必须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有销毁圣经和赞美诗，合并教堂，2/3教堂被关闭，同时大量精简传道人、牧师，并实行政治考核，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牧师才能讲道。刘怡牧师表示，近来中共河南当局对基督教的打击，针对的是中共自己扶植的三自教会。尽管今年以来，三自教会的主教、大主教们纷纷穿起红军的衣服，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朝圣中共革命圣地，丑态百出地向中共献媚，但也未能让中共停止关闭教堂、拆除十字架的行动。至于拒绝唱国歌、拒不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庭教会，中共当局则一律取缔捣毁。当局派出暴力人员闯进家庭教会，拆十字架、砸烂钢琴和家具，抓捕牧师，殴打反抗者。 今年二月，中共开始执行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对教会的新一轮迫害便依据这个条例而展开。迫害从河南开始，不久将扩及全国。更为严重的是，中共正重新翻译和注释圣经，新译本将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基督教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如此一来，圣经变成了社会主义教科书，中国基督教即使存在也名存实亡。坚持基督信仰的教徒只有转入地下，成为秘密的家庭教会成员。中国基督教遭受的严重迫害震惊全世界的基督教会，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在华人社区却只看到刘仪牧师创办的华人基督徒公益团契成员和个别民运组织前往中国领事馆举行抗议集会，而全美数以百计的华人教会对中国基督教面临的灭顶之灾，对国内教友遭受的迫害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哪怕是表达一点关注都没有。这是因为对中共的恐惧吗？具有真正基督信仰的上帝子民对邪恶势力的迫害是毫不畏惧的，这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之处。这些年来，海外华人基督教会越办越多，但众多华人并非为追求信仰，而是为了求利和解难或排遣海外生活的孤独而加入教会。他们把上帝人格化、世俗化了，把上帝当成为自己谋利的奴仆。许多华人教会的牧师每个礼拜漫无边际的讲道，却与民主人权从不沾边，使人怀疑他们的牧师头衔只不过是一份受薪的职位而已。正因为众多海外华人不具有真正的基督信仰，更从未打算为信仰而献身，因此他们畏惧中共，因此他们对中国基督教的存亡和中国教友的苦难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俄国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佛罗伦萨飓风来临，美国东部三州撤离近百万人。巴黎持刀袭击案，七人受伤，疑凶被拘，过路人用地滚球狠砸作案人。阿里巴巴新掌门人张勇曾是马云口中最讨厌的上海人。下面请听瑞迪编播的今日经济。低碳增长模式经济效益值多少？
各位听众，连日来，世界各地从科学家到不同领域的知名人士，到民间社会的普通民众，不断以不同形式呼吁各国政府紧急采取行动，保护环境，减缓气候变化的步伐。的确，一方面气候变化带来的恶果日益显现，采取行动迫在眉睫；另一方面，虽然大多数政府都不否认这项社会共识，但在行动中，环境议题常常让位于各方经济利益的压力，似乎保护环境是优先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之后的奢侈议题。由不同国家前政治领导人、企业领导人等组成的世界经济与气候议题委员会 Commission mondiale sur l'économie et le climat 九月初发表专家报告，强调改变运行至今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意味着逆增长，恰恰相反，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不仅可以创造就业，还可以带来新的经济效益。这份报告试图说服各国政府和企业，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并不矛盾。报告指出，改变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型蕴藏着众多新的增长可能。城市污染的改善、清洁能源的发展，以及不破坏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业生产，这些不仅可以提高生产力并节省开支，而且可以扩大社会参与。报告提出了具体的数字，认为与现行增长模式 相比，新增长模式可以在2030年以前给社会增加近26万亿的经济利益，可以创造就业6500万个。而且倘若各国政府下决心在2025年以前取消对化石能源的补贴，在2020年以前制定有效的碳价格机制，也取消对污染严重的农业生产的补贴，那么政府也可以在2030年以前每年获得大约28000亿美元的收入。根据这份报告，修复1亿6000万公顷的被污染土地，每年将可以给政府节省开支近840亿美元。改革碳价机制也可以增加国家收入，而在这种新的增长模式下的大都市可以更协调发展，在2050年以前可以累计节省开支17万亿美元。这份报告特别建议必须加速在能源、交通、水、建筑等领域投资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发展银行等都应当加倍投资，在2020年以前每年至少投资1000亿美元，为适应气候变化创造条件。而私营企业也应当在其企业战略中纳入气候议题考量，政府应当更多的鼓励企业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革新。世界经济与气候议题委员会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应对气候变化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机构。在此之前，2017年经合组织就曾发表报告，促进经济增长的行动中结合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而不是将两者区别对待，可以在2021年以前让20国集团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一个百分点。倘若考虑清除气候变化后果带来的积极效应，2050年时这些行动甚至可以将国民生产总值提高5个百分点。不过，要真正实现增长模式转型，必须有很强的政治决心。世界经济与气候议题委员会认为，相对于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严峻挑战，目前改变增长模式的速度远远不够。该委员会联合主席、前尼日利亚财政部长恩格奇·奥孔乔·伊维拉特别强调，我们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关口。然而，无论是此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2015年艰难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还是近日法国环境部长尼古拉·于洛辞职，都从不同角度显示出政府决策往往会让步于经济利益集团的压力。围绕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国际谈判往往纠缠于各国政府的本国利益考量而难以推进。为今年12月在波兰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做准备的曼谷谈判9日结束。会议虽然在许多议题上取得一定的进展，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帕特里西亚·埃斯皮诺萨指出，没有任何一个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问题尤其难以解决。他表示，年底的波兰会议要想成功，就必须加速努力，拿出更多的政治决心。应该说，民间社会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已经有相当的共识。9月8日，世界各地近百个国家同日发起了规模不等的集会行动，数万人走上街头呼吁政府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仅是巴黎就有数万人参加活动。本周三9月12日，全球气候行动峰会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峰会由加州州长倡议发起，旨在联手地方政府代表、企业、投资者、音乐家等各界人士，强调对抗全球暖化的行动对各国政府施加压力，推动各国政府加大承诺。以上是今日经济。
下面再请听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面对中国的崛起及军事力量的不断提升，一些西方国家最近相继出台了有关的应对战略。其中，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最近所通过的国防法案或是防务文件尤为突出。日本防务省8月28日发表的2018年新防卫白皮书高度关注中国的军事威胁。白皮书首先说，中国特有的历史和19世纪以后的半殖民地经历促生了中国国民 民加强国力的强烈愿望和民族主义，也承认近年中国在非传统的安全保障方面的积极姿态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但同时指出中国正被强烈期待继续认识自身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共有和遵守国际规范的同时，更为协调地实现对地区和全球课题的积极角色。接着，日本的白皮书指出，中国国内存在的人权问题，中央到地方的中共干部贪腐蔓延的政治问题，伴随快速经济发展城乡和沿海内陆贫富悬殊，加上助长悬殊的税制问题，令都市内的贫富悬殊、物价上涨、环境污染、工农业缺水的问题正在凸显。白皮书从最近中国经济增长迟钝的倾向预测，中国伴随人口结构迅速高龄化，也将带来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并分析因为这些令政权运营不安的因素有扩大和多样化的倾向，中国政府加强社会管理，但因互联网普及等被指责限制民众行动而造成不安定的一面。白皮书进一步指出，中国为了遏制少数民族抗议活动，加强国内防谍体制，相继推出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反恐法等，把文化和社会生活也纳入国家的安全领域。对中国政治，白皮书最后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过反腐建立起思想行动指针，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前所未有的加强其权力基础，这些动作以及对军事方面的影响都令日本高度关注。对中国的军事问题，白皮书继承了过去几年指责中国不透明的军事军费用途的看法，指出中国军事已加入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政治项目，与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法律等对外斗争紧密呼应。中国通过特别在海洋秩序上与国际秩序不符的独自主张，谋求以力量改变现状，并施高压令改变成既成事实。该危险行动引起一些不测的事态，令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国际社会产生强烈的忧虑，今后也有必要强烈关注。日本防卫省的白皮书辟出空间，说明中国军方把尖阁诸岛及中国所称钓鱼岛周边实施的对日斗争作为过去五年军事活动的成果，并很可能在东海和西太平洋为首的日本周边推进迅速扩大活跃行动，定期化和提高质量。白皮书照旧列举中国核潜艇2004年进入日本领海、2013年中国军舰对日本护卫舰实施火控雷达照射等违反国际法的案例，也增添了今年中国潜艇进入日本领海航行、轰六战机进入日本海上领空等引发两国纠纷的新纪录。白皮书指出，中国能够攻击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地区东风21、东风26弹道导弹，可能已常在核弹头威胁着日本，而部署在台湾正面的东风16、东风15以及东风11弹道导弹射程已经覆盖尖阁诸岛等部分日本西南诸岛。有关台海局势，日本防卫省的白皮书指出，台湾军费20年基本不变，而中国去年公布的军费已经是台湾军费的15倍。中国军机军舰围绕台湾本岛航行已是常态。为此，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武器。白皮书分析说，中国拥有压倒多数的陆军兵力，虽然登陆攻台的能力现在依然有限，但中国近年正建造大型船舶、登陆舰等，切实地提升着登陆进攻的能力。在海空方面，中国军力不仅有压倒性的数量，而且近年来正强化军力来应对台湾的优质军队。而对导弹攻击能力，台湾虽加强了弹道导弹的防御，但中国持有多数射程覆盖台湾的短程弹道导弹，台湾缺乏有效的对应手段。中台军事平衡整体正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而且可看出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今后有必要瞩目中台加强的军事能力和通过美国对台售武、台湾自主开发主要装备的动向。在日本防卫省的白皮书出台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于今年8月13日在纽约州德拉姆堡军事基地签署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2019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军费总额达7163亿美元。 特朗普称这是九年来最大笔的军事投资，比往年的军费支出高出 2.5%。 该法案中有多项内容涉及中国和美中关系，包括强化美国和台湾的防卫关系，密切关注中国在南海的行为，禁止中国参与环太军演等。该法案包括6390亿美元的基础预算资金和690亿美元的战争资金，其中基础资金用于发放美军工资、购买武器装备以及研发投入等，战争资金是美国海外作战专用款项。根据该法案，美军将扩军15600人，并采购13艘军舰以及77架 F-35 战斗机。在对待俄罗斯方面，该法案禁止美国与俄罗斯开展两军合作，要求加强对外国投资是否构成美国安全威胁的审核，加大网络安全投入，增加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延长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等。法案还指出将投资650亿美元开发新一代的低当量核弹，这种武器杀伤力较低，主要是在俄罗斯动用战术核武器的前提下有限度的应对。美国政府前不久还宣布将在2020年前成立太空部队。特朗普表示，我们的对手已经开始将太空武器化。他指出，美国光是在太空有一席之地还不够，我们必须要拥有太空的主导权。新的国防授权法要求美国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关系，并支持台湾发展现代化的国防军力，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强烈支持台湾通过对外军事销售制度、直接的商业销售等获得防御性的武器，及时评估和回应台湾的采购需求，改善对台湾军售的可预测性。美国国防部长也应当推动提升台湾安全的交流政策，包括适当的参与台湾军演，比如年度汉光演习，以及让台湾适当的参加美国的军演等，并根据台湾旅行法促进美台高层国防官员和一般官员的交流。美国和台湾应该扩大人道救援以及灾难救援活动的合作，支持美国海军太平洋伙伴人道使命船舶访问台湾。该国防授权法还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就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强制行动定期向美国国会相关委员会作出报告，并将报告内容告知美国在亚洲的区域盟友，同时以核实的方式公诸于众。法案还要求报告应该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任何重大的填海行动、任何军事化行动、包括军事部署、军事行动以及基础设施等。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前不久在美国军事时报上撰文称，日本和台湾不应该继续为拦截中国解放军的军舰和飞机而跟着疲于奔命，应该展开针锋相对的行动，到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巡逻，或者对绕台的解放军航母辽宁舰发动模拟攻击。澳大利亚政府也制定了军需强国化计划，澳大利亚今后十年将斥资1470亿美元加强军备。金融时报的报道说，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暂时的经常性国防预算，这是在亚洲地区日益激烈的军备竞赛的一个侧面。去年11月，澳大利亚发表了新的外交白皮书，称澳大利亚应该加强与美国的联盟，以应对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不断增长的势力。该白皮书批评北京在南海的岛屿建设工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称澳大利亚反对建造军事用途的人工结构。白皮书还对东海和台湾海峡可能会动用的武力或者强制手段表示关切，并呼吁有关方面保持克制。报告还警告说，如果没有美国在该地区的积极参与，那么权力可能会更快地转移，从而损害澳大利亚的利益。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发表这份文件时表示，我们绝不会同意强权及公理。这份白皮书表示，坎培拉方面应当扩展与美国之间的现有军事合作。在现有合作中，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通过澳大利亚北部的基地进行轮换。智库洛伊研究所执行主任弗里洛夫表示，这份白皮书相当于表示谁也不想活在中国的阴影下，北京方面应当遵守基于规则的体系。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澳大利亚还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向澳大利亚移动电话运营商提供 5G 技术。澳大利亚国防部也已经决定本部门官员的手机禁止用中国通信应用软件微信。 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下面请听罗拉主持的小专题节目，题目是2018年巴黎的双年展奢华璀璨。
各位听众，巴黎双年展于2018年9月8日至16日在巴黎大皇宫举行。今年庆祝巴黎双年展30周年，有来自世界上85位古董收藏家、画廊，志在用5000件艺术精品回顾人类3000年璀璨的文明历史。2018年的巴黎双年展主要由来自法国的古董收藏家组成，用绘画、雕塑、家具和高级珠宝等几千件艺术精品展示人类文明的璀璨。传统上的巴黎古董双年展于2017年改名为巴黎双年展，而且把每2年举办一次的展览改为1年一展。主办方由法国古董协会组成，该协会主席阿里让表示，期望巴黎双年展继续是传承法国一年一度的古董的艺术盛会，同时要与时俱进，这主要是为了应对网络以及国际竞争对艺术市场的冲击，也是为了满足更多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的需要。今年主办方挑选了一些年轻的收藏家以及几家当代艺术画廊参展，而且几十年来巴黎双年展属于在艺术界与瑞士的巴塞尔、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等齐名的重要国际艺术展。今年为了庆祝30周年，巴黎双年展还特别邀请了著名的法国时装设计师让·夏尔·德卡斯泰尔·巴雅克的设计。巴雅克用印有不同头像的彩旗进行室内中心主装饰设计。另外被邀请的嘉宾还有艺术收藏家让·沙朗松。巴黎双年展展出了他的部分以拿破仑为主题的收藏，包括拿破仑的画像、雕塑以及使用过的兵器和仪仗等。另外2018年巴黎双年展的法国展商精品不少，有毕加索、马提斯等名家的作品，也有二战后属于巴黎派的代表画家、法国著名的艺术雕塑家、画家、版画家让·杜布菲的作品。其中一幅绘制巴黎协和广场的油画笔触锐利，画家试图摆脱传统的绘画技巧，显示其不妥协性，富有创意。另外今年有1/3的参展者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其中比利时的明器画廊展出了一件周朝祭奠用的青铜鼎，格外引人注目。这个青铜鼎属于公元前770年至475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周朝，也属于今年巴黎双年展展出的展品中最古老的一件展品。另外巴黎双年展的主办方是法国古董协会，该协会在艺术界享有极高声誉，包括艺术史学家、各大著名博物馆的馆长以及著名的收藏家等。今年巴黎双年展的组织者在开幕会上一再强调，巴黎双年展要保持其展出顶尖精美收藏的宗旨，而且由独立的协会审查每件参展的古董艺术品，以确保其来源以及其真实性。另外2018年巴黎双年展将首次参加欧洲文化遗产日活动，在15日晚间免费向公众开放，双年展将持续到16日，预计会吸引40000参观者。组织者表示，其中一定会有未来的艺术收藏家。各位听众，今天的文化艺术欣赏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2018年巴黎双年展奢华璀璨。感谢于黑米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 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俄国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佛罗伦萨飓风来临，美国东部三州撤离近百万人。巴黎持刀袭击案七人受伤，疑凶被拘，过路人用地滚球狠砸作案人。阿里巴巴新掌门人张勇曾是马云口中讨厌的上海人。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Françoise Hardy 演唱的歌曲，题目是 Agache Gache。
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1。